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那我们的题目叫做见证啊。那这一章很短啊，那我们先思考一下啊，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时候？大家有没有概念？罗马书是不是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啊？
不是，
不是啊。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啊，他是在宣教。我们知道保罗有几次宣教？有三次啊，有三次宣教，是他第三次宣教结束之后，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大概是在《使徒行传》20章左右的时候他写的啊。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关这个背景啊，就说他提到说他要去这个耶路撒冷，他也提到说他要带着军饷去那边。那之后呢，他又打算
将给你剃头了
啊，他请那个间隔里的那个执事叫菲比啊，然后来带这个信。他有提到说他将来有打算想要去西班牙，要去西班牙的话会经过罗马，他说那个时候我才去罗马，要去看看你们。所以罗马啊，罗马书那个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造的啊，保罗那时候还没有去过罗马啊，所以但是跟他们讲说我将来要到你们那里去。那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大概在西元的57年左右啊，西元57年我们可能没什么概念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前后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啊，西元66年，你看他在写57年对不对，66年等于说是不到10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犹太人他们
revolt
反抗罗马暴政，他们搞游赌啊，他们搞独立运动啊，那结果呢，这个他们就开始发生战争，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发生战争。这个战打了4年，这个战争打了4年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啊几乎都被杀了啊，没有被杀的都被卖作奴隶啊。那所以犹太人跟罗马人的那个关系很紧张。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受到逼迫？
有啊。
教会受到谁的逼迫？罗马政府有没有逼迫他们？
一定有。
犹太人
啊，罗马政府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在逼迫教会。逼迫教会大部分是犹太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啊，都是犹太人在耸动别人来害他们，好，来害基督徒。那些外邦人有没有跟着说是哎呀我们来去逼迫他们？有一些，但是不多，很少啊。那反而外邦的政府怎么样？还帮助他们啊？犹太人想要去告他们，告到官府去的时候，他们看没什么事嘛，没什么大不了，哎，把他们赶回去啊。所以他们不许犹太人去逼迫他们。所以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哎，还受到这个罗马的法律的保护啊。所以罗马政府对教会反而还比较好。所以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逼迫还没有来到教会。真正逼迫来到教会是什么时候啊？真正逼迫来到教会是在西元64年。你看，57年到64年，大概差7年8年的时候啊。64年发生什么事情？尼禄啊，大家知道有个皇帝叫尼禄皇帝，大家知道有个电影叫
暴君粉城路
哈，放火烧罗马城的那个。
暴君粉城路。
对呀，暴君粉城路，那个时候才开始啊，犹太人教会才受到这个全面的逼迫，那是政府起来啊，由罗马皇帝下令啊来逼迫基督徒。但是之前呢，政府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是蛮保护他们的啊，因为在当时罗马帝国啊，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的法律。他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什么都有法律保护。那些宗教的也是一样啊，那些宗教人士他们也有法律在保护他们。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宗教有没有一个管理规则啊？有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是有吗？
有。
在中国有没有受？
中国就没有。
中国不见得，有可能。
中国看情形，
对，看情形，说改就改。
哎，有些是官方认可的就受到保护，那如果没有被官方认可的话呢，就要取缔。台湾以前有没有取缔一些非法宗教？台湾以前有没有？
有
啊。我们看鸭蛋教，你听过？
有。
鸭蛋教、新约教会啊，很多种，就是你要 成为一个宗教可以，但是要有法律的规范。所以当时哈，在罗马的帝国当中，犹太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所以受到法律的保护。那现在来了，我们教会到底是属于什么教？是不是犹太教？
不是啊，
不是哈，我们是基督教。可是基督教这个人，罗马人看这个，看我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搞不清楚啊。你们这些信耶稣的是怎么来的？哦，在看这个圣经上哈，旧约圣经，犹太人的那边盼望一个弥赛亚，那你们就归到犹太教去吧。所以罗马政府把教会当作是犹太教的一支嘛。初代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在讲嘛，犹太人怎么看这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称他们为什么？
基督徒
吗？还是什么？不是，他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拿撒勒教党，保罗就是拿撒勒教党的什么一个头目，头目的头目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首领，
带领人啊，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那些教会的领导分子啊，就说哦某某头目，
抓到头这里
啊。所以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认为基督徒哦，你们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你们是犹太人，然后你们是我们犹太人，好，你们是我们宗教的一支，就好像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那样子的一样的啊。可到后来犹太人碰到一个问题了，既然犹太人在盼望一位弥赛亚，那这位弥赛亚来了，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他真是弥赛亚，你一定要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呢，你一定要怎么样？否定他，否定到底啊！如果他是弥赛亚，你却不接受，那不行啊！对，所以后来的犹太人，我们前几次讲了啊，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会逼迫这个教会，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个样子啊。如果你说他是弥赛亚，那我非得接受，要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完全否定到底啊。那如果你一直在传这位弥赛亚，表示说你在传这个是什么异端邪说的啊？你不是你，所以犹太人对那个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啊。所以在当时的情景背景大致上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啊，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他特别讲到说，我们对于在上掌权，我们对政府，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
服权，
顺服，是政府顺服我们，还是我们顺服政府？
我们顺服。
好，在这里就讲说哈，在上掌权，我们人人都应当顺服，所以就讲到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啊，在。这个教会的历史有没有一段期间教会的权力大过政府？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或者读西方历史，你们就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教皇的权力怎么样，大过这些政府的，所以那些政府要听教皇的话哈，那些政府那些王不听教皇的话的话呢，教皇怎么样，把你除籍赶出教会，把你赶出教会的话，你的那些臣民都是基督徒啊，啊，我们的王竟然被教皇赶出去，我们还拥护他不拥护他？那个时候教皇权力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哇，就不拥那个臣民会起来反对他们的王嘛，所以那些王就必须要听命于教皇，所以有一段时间教皇的权势高过这个地上的权势啊。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啊，读四世纪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四世纪的时候，这个王，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然后后来撒母耳记也提到说，以色列人想要立一个王，对不对？这件事情神喜不喜悦？
不喜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喜欢
他们，不是厌弃你啊，他们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怎么做王啊？做王，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这个宗教的权力要大过政治的权力，对不对？还是到底是政治的权力要大过这个宗教呢？啊，所以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啊。那在教会的历史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啊，以前啊政治跟宗教是合一的，政教合一的，你知道？所以每一个以前。你知道在欧洲啊，在那个历史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国家你就会有一个教会，你就要相信同样一个信仰啊，就像是真正开始啊， 政治跟宗教分开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开始政治跟宗教分开来是从美国开始的，啊，你知道在英国，在英国，啊，我们是一个国家，对不对？那我们所信仰的话呢，要信仰同一个宗教，所以英国他们所信奉的是叫做英国国教，啊，英国国教。所以有一段时间啊，如果你不相信信奉英国国教的话呢，你就会受到逼迫。你知道那些清教徒到美国来是为什么吗？
信仰自由，
就是因为信仰不自由嘛。啊，他们叫我加入英国国教，可是我们不觉得他们是正确的一个教会啊。所以，但是他们就受到逼迫。所以真正开始哈，在教会的历史来讲，说政教开始分开来是从美国开始啊。美国不是有提出那个宪法修正案，提到政教是分离的啊。那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哈，在上掌权的人人应该顺服他，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政治跟宗教是应该分开来的。那在当时的背景啊，宗教问题对罗马人来讲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因为政府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政权，那你拿圣经哈，拿圣经上来提到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这跟我们的法律，我们法律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嘛，
接受不了
啊，他们也接受不了。比如说安息日啊，你犯了安息日怎么样？哇，那个罪很重啊，然后有些东西可吃不可吃，不可以拜偶像。但罗马人认为说拜偶像是不可以啊，他们很多人啊有很多的宗教，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信仰是一个自由的，所以在当时宗教之间产生一个问题啊。那罗马人当时的犹太人不只是跟教会有一些紧张，有一些冲突，他们跟罗马政府也有一些紧张冲突，所以后来才有西元66年那个犹太人反抗罗马啊。不只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宗教的问题在那里。那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好，这是保罗在西元57年说的啊。那另外保罗在西元4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徒行传18章有提到这个啊，那个在世界的历史也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皇帝叫格老丢的，他下颁发一个命令，颁发什么命令呢？就是叫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保罗不是碰到一个同工叫亚居拉跟百基拉吗？对不对？啊，你看这第18章，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百基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啊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啊。哎，圣经上讲这件事情到底什么？在世界的历史有提到啊，就是格老丢皇帝曾经颁发一个诏令，就是要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百基拉、亚基拉就是因此就被迫就离开，他到了哥林多遇见保罗啊。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因为犹太人在罗马，有些犹太人啊住在那边，而且不少啊，他们估计大概有5万人以上的犹太人在那里。这犹太人为了一件事情发生一些暴乱，大概宗教上的一些冲突啊，然后就彼此在那边相争，造成社会的不安。那皇帝一气之下就说：“你们犹太人全部离开罗马。”他们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跟有一个叫做啊基利斯都有关系。那基利斯都他讲是 Christos 啊，那这个跟我们讲的基督 Christos 听起来是很像啊，跟基督有关系。反正犹太人他们在吵一件事情，好，就是在讨论一件事情，在吵一件事情，闹得社会不安。可能他们就是跟这个有人接受，哎，这个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有人不觉得是这样，然后吵来吵去，打来打去，皇帝一气之下就把他们赶走了啊。所以你看到这是西元49年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保罗在写，
基督是继任基督啊，
就是有可能是基督的意思，因为史家并没有把那个事情说得清楚，他就说因为有关于基利斯都的关系，而这个罗马皇帝就把犹太人赶出去。
我说他的发音很像
基督啊，很像基督，所以可能就是跟这有关系啊。
假基督，
不管是假基督，或是说不定是真基督，因为那时候福音已经开始传到罗马了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后来百基拉、亚基拉有没有回到罗马？有哈，所以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犹太人有没有在罗马？ 他们不是被赶出去了吗？他们有没有回到罗马？他们有回到罗马啊，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不只是写给外邦人，也给犹太人，所以表示犹太人已经回来了。那个皇帝可能他颁发诏令之后不久啊，他就死了。死了之后，通常皇帝的这个诏令啊，下一任皇帝不见得会照单全收啊。所以后来犹太人又再回来，在罗马书这边有提到啊，百基拉、亚基拉也回来了啊，回到这个罗马。我们看一下在16章啊。
使徒行传，
哎，罗马书的16章啊，他不是有写问安吗？问安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其中有第三节啊，他说问百基拉跟亚居拉安，哎，百基拉、亚居拉在哪里？在罗马，他不是犹太人，他们回到罗马去了啊，所以又有一些这个犹太人又再一次回到罗马啊，所以那里开始这个等于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这个犹太人跟罗马人。啊，跟外邦人他们都在一起聚会，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外邦这个教会里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不过看那种情形是外邦人的势力已经比较大啊，可能刚开始教会被成立的时候是比较多的犹太人，可是有一段时间犹太人被赶出去了，所以再回去的时候哈，这个外邦人的势力可能比较大一些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就是。宗教会产生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保罗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13章啊，13章第一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啊？是不是因为哇他很厉害，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顺服他比较好一点啊，不顺服就麻烦了。我们顺服他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啊，我们相信神掌权，所以，哎，既然神掌权，那这些这在上掌权是谁安排的？
神
安排。既然是神安排，我们要不要顺服他？
要。
我们就要顺服他，所以我们因着顺服神的关系而顺服在上掌权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基督徒也是很认命，对不对？他把我们这个，嘿，把我量到这个教会做牧师，哎，怎么样？你们就要认命了，对不对？啊，把你的老公安排跟你生活在一起，你们就要怎么样？
认命，
你们欣然接受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有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这边也讲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在这里有个原则，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在上掌权，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啊。那我们相信这个是从神来的，我们也相信神都掌权。我们会不会说，哎呀，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的话，那他乱来怎么办？
神他修理他
啊，
是因为他自己承担后果。
他自己要承担后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哎呀，你们我常碰到一些做妻子的啊，这妻子很强，女强人，那这个做老公的比较温文儒雅啊，那他就不服啊，对，他说我为什么要服他啊？而且他做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啊？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你表现好我才听你的，还是？如果你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做头的样子，你怎么可以做我的头呢？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子啊，我们顺服神量给我们的，在我们头上的那一位啊，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改变，或者是他就会负责啊。那如果我们不听神的，我们觉得说神你量的这个给我的这个头很不好，好，那我要按照我的方式，看到啊他说的有道理我才听，他说没道理我就不听。这样子的话谁要负责？你就要自己负责。但是如果说神啊，我为了顺服你的关系缘故我来顺服他的话，他这个做的也不对啊，这样也不好啊，那谁会负责？神就会负责啊，神会负责。对啊，
所以现在那个 Washington Monument 里面
裂开，就是因为我们美国奥巴马对以色列很好。
哦，是吗？你
我不知道啊，我就问你啊，是不是？
我不晓得，
不要问神，不要问神。
我们不需要为他祷告
了。好，所以我们相信哈，一切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也相信在一切之上，神都掌权啊。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主，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啊。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掌权的话啊，哎呀，我这个神啊，你给我这个东西所量的环境，这个也包括神所给我们的环境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碰到有一些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去判断啊，接受或者不接受，抗拒或者是怎么样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相信，哎，神啊，你为什么把这量给我，一定有你的用意啊。所以我们相信神掌权，如果不相信神掌权的话，我们就会挣扎，我们会抗拒啊，那我们里面就不会有平安啊。那我们顺服他，我们一方面也是接受这个神所安排的啊。那在我们看一下，在彼得啊，彼得后前书也讲了一句话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如果这个政府在上掌权的很好啊，我们顺服他，当然是我们甘心情愿。如果这个是政府不好的话，我们要不要顺服呢？好，你看到在彼得前书啊。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在写的时候，政府对教会怎么样，很友善，对不对？还是蛮好的。可是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这个情况已经改变了啊，是教会已经进入到逼迫时期，可能尼禄皇帝开始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逼迫患难啊？那你看在第二章十三节啊，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啊，所以跟保罗写的情形不一样。保罗我们看他写的时候，哎，这政府不错，对我们很好啊，所以写得很高兴，对。可是彼得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受到逼迫的时候啊，可是他还是讲同样的话，你们要顺服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啊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啊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有没有尊敬奥巴马？有啊。
但是如果是抵足神的律法，譬如他说将来两个女的可以结婚，
所以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
祷告，
我们祷告，对，我们先带着祷告。你不要觉得啊，你看这个做的太离谱了，你就破口大骂啊，可不可以这样子？
不行
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几个经文啊。甚至啊，我们看到魔鬼仇敌，我们可不可以随便重伤他？
不可以，
咒骂他可不可以？也不行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神的原则在这里啊，因为这个都其实都是神所量的啊，所以在这里就。彼得就说，你们要敬重神，敬畏君王啊！你们做仆人，接下来他说，你们做仆人凡事要敬畏啊，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断顺服那善良温柔温和的，对不对啊？就是那乖僻的怎么样也要顺服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量这个环境给我们，就是在塑造我们，炼造我们，看你里面所出来的是怎么样，恼恨苦毒或者心怀不平啊，有吧？我们常常不是看到恶人我们就心怀不平，对不对？以致我们就怎么样，以致我们就作恶，我们咒诅他，哎呀，希望他怎么样啊。那我们就跟恶人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彼得他也后来彼得后书哈，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也讲一个啊，讲到有一些人啊，在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啊，第九节，主知道搭救啊，近前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到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啊。然后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啊，毁谤在尊位也不知惧怕。然后就是天使啊，虽然力量虽然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所以你看天使厉不厉害，天使很大，很有能力，对不对？ 但是如在碰到他跟撒旦在这些征战的时候，他会不会随便任意谩骂？不会哈、啊，他最多是讲什么？主责备你吧，啊，主责备你吧，因为这东西不是我按着我里面的东西起来啊。然后接下来第十二节啊，他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啊，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时候，正败坏的时候，自己这个啊必遭遇败坏等等。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有个狂妄的心在那里啊。那狂妄的心到最后让我们就跌倒。我们看一下犹大书也讲同样的话啊。所以讲到那些在尊位者啊，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到那些在属灵上的权柄的啊，那些东西。好，我们看一下在第八节啊，他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讲的跟彼得啊很像啊。啊，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的啊。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是一样，就败坏自己啊。他们走了该隐的路，如何如何。所以就讲到说啊，神他量的这些，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我们都要相信说这是神所量度的。如果我们在那边啊，因着这个环境啊，因着这个人那些坏啊，神啊，你怎么叫这些人啊做我们的掌权者，然后就去那边毁谤他们，那其实你就是在攻击神。所以为什么保罗就讲说哈，你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啊，那抗拒神的必自取刑罚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你就是应该我们所处的态度是这样子啊。
如果示威呢，譬如9月6号，然后那个 Jerry Brown 他们那些法官都说，哦，鲍迪案被推翻啊，因为 protectmarriage.com 没有。
你要示威，其实示威是什么？
有人去示威，有还有
对，我知道
那个大使命稿那个什么，对，跑出去云南。
示威的意思啊，示威有好几种啊，有的示威到最后变成什么？暴动啊，暴乱啊。那在法治国家，通常你要示威，可不可以示威？
可以。
示威是表达你的意见，
对，
这是我们表达意见，
对
啊，并没有说我们要偷砸墙啊，干嘛的啊？我们就拿举牌子，就说，哎，这是我的意见，我觉得不可以。民主国家本来就是可以这个，这是法治上所允许的。那我们不要越过了，不要越过去砸人家车子啊，去烧什么东西，那就过头了。那不要在那边毁谤、谩骂，那谩骂的话，你就犯了妨碍名誉的罪了啊。所以这个示威你要看这法律所允许的这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做啊。那但是要不要做，还是回到一个根本，你要先去祷告，你里面有平安啊。做的人你不要去说那些不做的人，哎呀你为什么不做，那不做的人也不要去说做的人，哎你为什么要做啊。我们个人都是凭着自己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来这样做的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意思就是说神量给我们怎么样的环境，给我们怎么样掌权的，我们的态度都是要存敬畏的。你知道大卫跟扫罗、啊、神量了一个扫罗王给大卫，对，哇，大卫很苦对不对，这个哇很想摆脱他，他有没有机会啊？他有机会，找到了机会啊。那他的手下想把他杀了吧啊，这样的话你的苦难就会过去了。结果他说了什么话？
神
是
神所安排，神的我不敢碰神的受膏者啊，神的受膏者。所以同样的哈，神量安排的环境，我们也不要随便去碰啊。所以你看，从耶稣的身上，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啊，耶稣他是怎么样？他的心里柔和谦卑啊，叫我们学他的样子。柔和谦卑的意思是什么？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你不跟环境抗争，你就是完全接受。啊，父神所量给他的这个叫他钉十字架，最后钉十字架，他接不接受？他接受啊。他虽然讲说，哎呀，如果可以的话，倘若可行，把这个杯啊，那离开我吧。可是然而什么呀？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上掌权或者是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啊，都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允许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怎么样，有没有好处？
有，
是有好处的啊。所以神量一个很好的这个，常常有人讲说啊，我们学功课就是在苦难的环境学功课。如果你环境都很顺利， 你的丈夫很爱你，很体贴你，你有没有学到功课？你就学不到功课，你就不能成圣。但是你的丈夫是那个喝酒啊干嘛的啊，会打人的那种，很苦，你会觉得很苦啊。但是呢，你却是很容易成圣啊。你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吗？叫 Mary Slicer 啊。Mary Slicer 他是一个在英国的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宣教。他去非洲去什么地方呢？啊，他去的地方是英国军队都不敢去的地方。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太可怕了，太黑暗了，太邪恶了啊，连英国军队都不敢去啊，就外面把它防着啊，不要让这些土人出来。哎，可是他进去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边很人们很邪恶，然后有巫术啊，各式什么东西都有。那他去传福音到那里去，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子啊，个子小小的。哇，他一到那边去，这土人想说，哇，你这么大胆，你是谁啊？那些军人都不敢来，你来了啊！就他来了，就这样传福音，哦，然后他们就很气啊，就说就想把他害死啊，所以他的这个酋长就派人说把他干掉。结果呢，那些派去的人说，好，晚上的时候想要偷偷的把他干掉。结果呢，看到他在森林里面走，他想去害他的时候，发现他背后怎么有亮亮的在那边保护他，说，哦，太可怕了，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去杀他，对，伤害他，哇，那个太可怕了。然后跑去跟酋长报告说，哦，他那个背后好像有人在保护他。酋长说，你们这些不重用的东西，他就亲自去哈，跑到他家里去，一冲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本来就要打他，可是当他推开门进去的时候，这个 Mary Slicer 看，你怎么进来了啊，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怎么可以进来，你不怎么不敲门，然后就拿着这个雨伞给我滚出去，给我滚出去，就打他。然后他就要让他打到他，奇怪嘞，怎么他的力气都没了，在他面前就是白白的然后这酋长说，哦，这个人有魔术啊，有魔法，
拜他为神。
他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呢？如果你看到他的整个背景啊，他是生长在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啊，天天酗酒啊，一回到家酗酒就打他的太太打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是他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妇人，他妈敬虔的妇人，他妈跟他讲说，哦，哎，孩子们呢，爸爸不是喝醉酒了，不是干嘛啊，他只是病了，而且严格跟他们儿女讲说，你不可说爸爸的坏话，你要尊敬你的父亲啊，然后他怎么样你就担待他一些吧。哦，所以他在这样的环境成长长大啊，那所以后来他也是变得很敬虔，所以他变得有一种坚强的性格在那里。那刚开始他开始的服事是在一个主日学啊，那主日学的那一班都是不良少年，是不良分子啊，每一个人去就是上课的老师啊，每两下都哭着离开了啊，都被那边整了。结果那个教会牧师就派他说，你去教那班主日学。我说好，他去了。一去的时候，哇，那些孩子们就在那边嘘他，吊郎当，嘲笑他，然后说，哎，孩子们，我来上课。他说，我们为什么上你的课，你能给我们什么呢？啊，然后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头就说，哎，我们来做个交易，好吧？如果你先站在那边，我先走近到你，如果你退后一步的话，你就输了，你输的话，你就走吧，啊，你就别来教我们。如果你一直不退后，你一直站定的话，那你就赢了，我们就来上个课。哎，他说这个好啊，好，他说站着。啊，那个帮派那个分子啊，他就拿那个铁链啊，脚踏车的链，那边刷刷，对不对？一刷，然后越靠近，越靠近，越靠近，越靠近，到最后开到他的鼻子。结果他有没有，一般人都吓死了。结果他眼睛还睁大大的，站在那边瞪啊，行，他那边说弄弄，反而是这个甩的人怎么样？
害怕了，
然后就慢慢就垂下来了。他说：“好，我赢了，坐，我们来上课吧。”哦，所以这个孩子都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他在这么艰困的环境里面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性格啊。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权柄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那个酋长会被他打？是他什么都不怕，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啊，因为他在那样环境当中被炼造出来。所以神其实会把他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条件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环境所给你的这个磨练啊。 所以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你看到哈，我们看到那些在上掌权如果不好的话，其实这是什么，对我们有没有益处？
有。
对我们是有益处啊。啊，你的老公如果对你不是很好的话啊，你觉得他很多看不顺眼，对你有没有益处？
有。
是有益处。
磨练我们，
让我们柔和谦卑啊，让我们的爱。如果像啊，如果你的那一半是太好的话，太温柔，你就没什么功课好学啊。所以你看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对不对？”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啊！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所以我们受苦是这样子啊，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是在这里，因为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啊，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相信都是神所命定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讲这个啊，跟他后来我们看彼得那个时代，他们面临到真正教会的逼迫的时候啊，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啊，跟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一样啊，并没有冲突。然后接下来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其实神设立做官的啊，其实一般来讲，正常的政府啊，那些就是为了要防止那些坏人啊，真正怕的是谁？是那些恶人，对不对？你犯罪的才会惧怕啊。所以他说啊，你只要行善，你就可以得到称赞啊，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你如果作恶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啊。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是这样子啊，神设立这个有它的功能啊，所以不管是你相信神不相信神啊，政府被制定下来，一般来讲正常的政府的运作都是这样子，赏善罚恶，所以恶人是就怕那个官员嘛啊，但是你如果是顺服，你是行善的话啊，就不会害怕啊。接下来他讲说啊，你们必须顺服。他说不但是因为刑罚啊，不是因为法律在那边好像在恐吓你啊，也是因为良心。那个良心所讲的是为着神的缘故啊，是为着神的缘故啊。所以就是我们顺服就是为着良心啊，因为真正的哈，我们看到我们碰到一些审判的时候，我们怕不怕？我们会怕哈。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怕不怕面对审判？我们不会惧怕。为什么不会惧怕呢？因为啊，神的爱，第一个神的爱充满我们，第一个神他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拿掉了，我们如果受刑罚，如果是神良的，我们接受，不是因为我犯了罪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面对惧怕的时候就不会害怕啊，因为他把这个天良的亏欠已经拿去了。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有时候我们会害怕啊，害怕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爱啊，但是如果有爱的话，你里面就不会惧怕啊。他第四章十六节那边讲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人的在爱里未得完全啊。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面对审判，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害怕。你看到斯提凡对不对？斯提凡当他被逼迫，被人家丢石头，快死的时候，他里面就说：“哇，好可怜，好痛啊，好可怕，要死了。”很不会哈，他会怎么样？
定睛
在身上，而且他看到这些逼迫他的人，神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做的
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爱能够充满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面对逼迫、面对审判的时候，你会坦然无惧啊。所以我们是为着良心的缘故，良心的缘故就是神他所量给我们的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学习 顺服，我们会学习顺服的功课啊。以前在这个专制时代的时候比较容易啊，我们民主时代容不容易？民主时代就很难了。那也有一些教会啊，我们现在台湾有没有看过教会的跑去抗议的？你有没有啊？你听过一个叫新约教会？
嗯，
以前这个我们以前叫党外的啊，我们年轻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就听过台湾政治的转型期啊，本来是一个戒严法这个被控制的很严格的，哎，后来好像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可以来。哇，以前我们就去听政见，你们有听去参加那个政见？
Yeah.
啊，有时候去听，哎，蛮好玩的，骂政府啊，我们听了也很
好爽，
痛快。
以前不敢骂。
啊，大家发现，哎，好像这个被释放之后，我们什么话都敢讲啊，那些难听的话就讲啊。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要这样的？我们基督徒，
他们讲不敢讲。
可是我去看到那边在什么党外的，我们那时候叫党外。党外的聚会当中，有人在就是骂政府做这个，然后看到哎，也有这个教会的新约教会举牌在那边也是骂，然后我看那边所写的字，哇，都是咒诅的话。因为这个教会他们是曾经被政府取缔啊，被政府取缔，所以他们被逼迫，好像是被逼迫的那种态度啊，所以他们到后来就是那种反抗，那一反抗的时候变成怎么样？那讲的话都是很难听。啊，咒诅那个那时候讲经过嘛，你有病，你的病不会好了，神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但是我印象蛮深的。那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哈，你要介入政治要很谨慎啊。你介入政治的话，你要就说按照一般的规范，然后也是一样，你要口里你不要说一些咒诅的话。啊，你说的话，你有一些意见看法都可以，都很好，但是呢，你不要说的一些话不是基督徒所讲的话，啊，所以也是为着良心的缘故啊，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做官的啊，我们看到赏善罚恶的，好像是让我们害怕，但是我们之所以不害怕他们，啊，不是因为我们不怕这个刑罚啊，而是我们因为良心的缘故啊。我们愿意良心的缘故，愿意去顺服他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顺服，因为我们人的天性啊，人的天性是一个悖逆的，不愿意顺服。可是你借着这个环境，你会发现，哎，神就会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啊。所以你会看到，过去我们的那一代的啊，孩子比较听父母的话，对，这一代呢？他们就是环境太好了啊，环境太好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学习。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啊，在台湾可以当兵，当兵也蛮好的。你在这当兵过程当中，你学习顺服。所以我常常看到说，嗯，为什么这个太太哈，这个样子，太太没有当过兵。所以男的要当兵，女的要不要啊？我们要接受军训啊，我们可以接受军训啊。好，然后再来就是哈，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柔和谦卑啊，因为在柔和谦卑当中，你才可以活出神的生命啊，就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还有，我们也知道说，神所安排的都是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若不是神允许，不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你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在地上。好，所以这是为良心的缘故，知道说都是神所量的啊。那接下来他讲到纳税啊，你们纳粮也为这缘故啊，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为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怎么样，就给他啊，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纳上税的就给他上税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要按时纳粮交税啊，就像我们基督徒要守十一一样啊。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啊，神给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个，那神要我们怎么样？要不要给出去？
要，
要给出去啊。当我们越给出去怎么样？神就越给我们更多，而且神就包准我们怎么样？以后你就不要担心啊，神看顾你这一生啊。但如果你不肯流出去的话呢？结果是怎么样？好，你现在有了，神会不会看顾你？就不会哈，因为 神就不会没办法替你负责啊。所以其实当我们愿意这个奉献，像就像当纳的奉献也是一样啊。当我们献上当纳的意思呢，其实必须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才能够献上啊。所以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是你必须是神的子民你才可以啊。以前我在一个教会啊，台湾曾经有一阵子不是流行股票吗？玩股票，有个人玩股票之后呢，发现赚好多钱，赚了几亿哈、啊。然后之后呢，他觉得说，哎呀，好像要献十分之一，啊，献十一就2000万了，很多，所以献到我们教会去啊。结果，我们接不接受？有人要献这个，他说这是十一，你接不受还是不接受？我们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还不是。
哦。
我们说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哈，因为十一是神子民的权利啊，你不要把当作是好像是你求签问卦的哈，哎呀来还愿这个，我们不是这样子哈。十一的意思，你向神奉献的意思是你是神的子民，你跟神有个约的关系，那你献十一的时候表示你就在这个约的之下啊。献十一的意思是神就跟你有个关系，神就有你跟神有个 commitment 啊，有个委身，神对你就有个委身，神就照顾你。献十一奉献就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不是常讲那个出熟的果子吗？你在种树或者说在种稻米哈，哎，然后看有个先熟了，熟的这个出熟的你要给神，出熟的给神了之后，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说以后的后面的所有的这个果子神都给你保守，但是你出熟的不给神的话，神就不帮你啊照管这些东西，以后有没有蝗虫吃那个东西他就不管了。所以他不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讲说你们在有些事上夺取我的公物啊，所以以至于不是蝗虫会来吃啊干嘛的啊，就是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能够奉献给神，这是我们的权利，因为借着我们奉献给神，神就看顾我们啊这一切。所以有很多人讲，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这一点没有办法突破，哎呀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献给教会，不是教会都是义务的那种、啊、他们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是刚有人刚开始十一到后来的时候就一直舍不得啊，哎，这就扣住不弄。后来呢有个开了一个罚单，这个罚单就是那十一的十一的数目字。哎，有我听到从很多人讲的这个见证啊，或者孩子生病医药费就是那个数目字啊，哎，反而现在十一的时候，哎，发现钱也没有少，哎，反而有很多的恩典祝福，奇怪怎么已经5年都没有碰到什么事故啊意外的事情。其实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神在保守，因为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向着神是这个样子，向着人世俗掌权的我们要不要这样做，也是要这样做啊，要尽上我们国民的义务。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变成属灵人，常常想着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是地上的嘛，我们也是地上的国民啊，所以地上的责任义务要不要尽，也是要做到，是同样的。所以按时交粮纳税就是这个样子啊。耶稣在的时候，曾经有人不是要陷害他吗？啊，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那时候犹太人是很痛恨这个事情啊，痛恨这个事情就是说，哇，我们被罗马人统治，既然罗马人要跟我们抽税，那抽税的哈，所以他们一听到说向罗马人交税给罗马人，他们就很痛恨，很多人就反抗。很多暴乱的事情就是我们抗议他们来向我们抽税，就暴那个，通常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暴乱了。那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这个问题：纳税给该杀可以还是不可以？好，那如果你说不要纳税给他的话，怎么样？罗马政府就要抓你了。如果你说要纳税给这个罗马政府的话，犹太人就说：哇，你这是替罗马人说话啊，你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你是汉奸啊，可能是这样讲。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说？你们看看这个铜像是谁的，是该杀的，这个钱，然后就说该杀的怎么样，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所以我们在地上赚了这些钱啊，该杀有没有保护你？该杀在保护你啊，对不对？那你要不要付？还是要付啊？所以我们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在地上也是尽这个地上国民的义务啊。然后神他会应允我们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十一也是一样啊，并不是说 神要我们出奉献一笔钱是超过我们能力，是我们在我们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奉献一笔奉献给他。同样的，美国政府给我们抽税，是不是保是不是我们所得之外的？不是，是按照我们所得的当中取一个百分比啊，这个纳税啊。所以这个情形跟我们纳税给奉献给神是一样的道理啊。然后后面也讲了说，当惧怕的啊，你就当惧怕他，恭敬的当恭敬他，这个也是一样，原则都是推到神那里去啊。我们惧怕一个人，恭敬一个人啊，是为什么？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惧怕你，为着神的缘故恭敬你啊。所以你不要忘了啊，你不要忘了你是谁啊，以为说哎，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只是因为你什么了不起，因为你在这里做牧师，
谁给你
一
个权柄，
谁给你一个权柄啊，其实你其实也没什么，对，我其实也没什么啊，只是有一个职称，一个头衔，一个权柄在我身上，所以哎，弟兄姊妹总是会很尊敬你啊。那这个也是因为弟兄姊妹尊敬我，是因为他尊敬神，他敬畏神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啊，基督徒并不是惧怕人，记得啊，我们是惧怕神。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讲说啊，你要把那个惧怕那当怕的，不当怕的你不要去怕他，你要怕那当怕的啊。在以赛亚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就是在讲到说我们应当惧怕的是神。所以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就不怕人啊，你什么都不怕的啊。反而是如果你不惧怕神，你怎么样，你什么都怕，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所以为什么就说哈，要惧怕那当惧怕的哈，那所以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一样啊，神会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在那个以赛亚书第八章啊，他们这百姓同谋背叛啊，讲到这个敌人来了，他们怕不怕？很怕，为什么怕？可是神教说你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可是呢，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啊。所以当你怕神，你惧怕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仇敌你就不怕了啊，环境能把我怎么样，仇敌能把我怎么样啊。那同样的啊，我们对于那些啊在上掌权恭敬他们也是一样啊，是为着神的缘故。好，再来啊，第八节那边讲，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哎，这什么意思啊？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可不可以欠人？不可以啊。耶稣讲说，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的话，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所以主祷文也叫我们祷告说，哎，免我们的债，对不对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对公共的债务要不要还？纳税那些都要还啊，所以一定要还清。可是还有一种债啊，是永远还不清的，是什么？爱人情那个爱，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有一种永远还不清的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哦，让我们觉得说老是亏欠，很亏欠啊。你们有没有常说哎，真是亏欠了，亏欠了？因为啊，如果神的爱在你们的里面啊，神的爱是那种本质是什么？就是一直不断的给，就喜欢给啊。你看到有个人喜欢给，哎呀，我们有时候说你是善财童子啊，还是怎么样？其实他奇怪，我就是很喜欢给，很想给，好像我就欠他亏欠，哎，我到处都亏欠他，看这边有需要我就给，看那边有需要就是给。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把这个爱放在你里面，神的爱是很特别，神的爱是一个怎么样，是给的，是牺牲的啊。所以当你有个爱在你那里，你就不得不给啊。所以怎么样看你这个人生命有没有神的生命啊，就看你里面有没有给的生命啊。所以耶稣不是讲吗，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呢？当你给的时候，其实神的爱已经在你里面，神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
神的爱是爱给越多，
对，
越多，
对，你越给怎么样，
对，
神就会越多。因为当你给的时候，神的爱又在进来啊，然后更加你欠的就越多了。所以为什么讲着凡事不可亏欠人，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彼此相爱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那个爱的本质就是因为不断的给。 所以你有了这个爱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就是我欠你，哎呀，我爱你爱得不够，对不起啊，让我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体贴你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啊，有神的生命在这里啊，而且是爱人的呢，就完全的律法啊，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等等的啊，这边讲到爱人完全律法啊。其实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命令叫做是彼此相爱啊。那这边讲到爱人的就完全律法啊，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爱人，因为神在哪里看得到看不到，神看不到。你说我们要爱神，你怎么样证明你是爱神？你要爱看得见的弟兄，你要爱人啊，爱人来印证你是爱神，不然的话你每天都关在房间里面说神啊我爱你我爱你啊，可是你却没有去爱人，那就不行啊。那同样的是一样也是一样啊，这个彼此相爱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啊，那这个爱彼此相爱的这个心是必须是要用基督的爱啊，就是讲到神的爱。那后面有提到说啊，这个像很多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段话啊，你们有听过爱人如己吗？旧约讲到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第二个呢，爱人如己啊，就是爱人如己啊。那这个我们所看到这边讲到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啊，其实这句话是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十八节啊，是律法明文规定讲到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啊。因为在整个律法当中有两个部分，其实啊，我们看一个是讲到我们对神的部分，十诫不讲到说啊，有分啊，前面四个是对着神，后面六个是对着人啊，所以也是爱神跟爱人啊。所以这个爱人如己是讲到我们律法中待人的这个总纲啊，那也是他的精神是怎么样，你愿意人家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啊，你愿意人爱你，你就要去爱人啊。所以讲意思是这个样子。那雅各书，雅各也讲同样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二章。你们有听过有个律法叫至尊的律法，我们打牌的时候有至尊牌，对不对？这个律法有一种至尊的律法，就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你看第二章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全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啊。所以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都是伤害到人啊，都是不爱人的一个表示啊。所以如果你犯了一条，你就犯了众条，雅各后来又说啊。所以你看这个爱人如己在旧约新约都写了很多啊，雅各也写，保罗也写啊。我们看保罗另外在加拉太书也讲爱人如己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爱人的心啊，你就不会去违反任何律法，对啊。所以我们心里不存害人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根本就不会犯法啊，想都不会想啊。还有为什么讲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啊，就是说是爱自己，是以自己为标准啊，为出发点。我们人堕落犯罪之后，那个爱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还在。可是爱怎么样？爱自己，对，不完全。可是爱会不会爱？还是会爱。爱会怎么样？会不会爱自己？爱自己，爱自己需不需要有人教你？
需要
有人跟你讲说，哎，规定你要爱自己，爱自己。你不需要你，哎，我们生性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一定我们人性的一部分。需不需要律法来吩咐？不需要啊。所以你是自然可以做得到，但是律法只是要求你。好，你既然你爱自己，对不对？那现在律法要求你，你去爱人，就像你爱自己去一样，啊，所以他的用意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要把这个我们爱自己的爱为根基，扩展到我们对人的爱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啊，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一句话呢？爱人如己的这句话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可以爱人像爱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守全所有的律法。 还有一个那边讲，接下来讲的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我们还是一样会想到说，爱的是神的本质啊，在这个本质当中包含了神所有良善的属性，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宽容忍耐，他不轻易发怒，他要赦免人的过犯，这个都是在神的本性里面啊。那所以他会带来了一个事，就是一个给人的祝福，给人的恩典，所以他是不加害于人的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没有爱的时候，你会不会害人？你就会害人啊。像在创世纪刚开始不是讲到该隐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拉麦的吗？啊，拉麦说，如果有人伤我的话，他必报什么？
七十七倍
啊，对。但是我们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人伤害我们呢，我们要什么？饶恕70个7次啊。所以这个就是爱的一个表达哈，他是不希望，哎，他不希望人家受到伤害，宁可自己受伤，宁可自己吃亏哈，宁可自己牺牲。耶稣基督来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害人的都不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讲到是爱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当你爱的时候啊，你就完全的律法啊，这个律法在你里面就能够成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哈，我们基督徒对待政府。啊，对待别人人际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第11节，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边所讲的是趁早睡醒的时候，也是表示我们要警醒啊，要警醒，随时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见主的面啊，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啊，那他说我们现在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得救不是一次的经历，得救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们过去得救，现在要不要得救？还要得救。将来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还要再救我们，好，所以我们得救现今比初时更近了啊。其实讲到得救这个东西，是得救在哪里？在基督里面啊，在基督里，同样我们得救赎也是一样啊，都是在基督里面。可当来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都完全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盼望基督来的时候，就是盼望我们得赎的日子进来。我们有没有得赎？我们已经得赎了，可是他来了，哎，这个我们要挺身昂首，为什么呢？因为他得赎的日子啊来了啊。所以意思就是在这里，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预备什么呢？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怎么样预备呢？就是你要脱去哈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跟保罗在其他地方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成为谁的样子？基督的样子，像神的一样哈，有圣洁公义哈。所以这边讲到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好，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所以可不可以去喝酒闹事啊，打架跟人家吵架啊？平常人家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子。那说如果你穿着一个衣服里面写基督，我是基督徒，你就很难了，对。以前开车啊，以前开车开自己的车，有时候哎，有时候会有点不守规矩。哎，有一天开了教会的车的时候，发现、哎、不行，规规矩矩，因为上面写着我们教会的名字。
所以得救以后，还是可能如果放纵肉体私欲，就会离开神，就不得救了。
不是不得救哈、啊，就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啊，你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神的生命没有办法在你里面彰显出来。你的样子还是旧的样子，
所以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
一次得救，圣经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工作。得救是一个初步，刚开始，已经称义，但是不是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还有没有另外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还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成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渐渐成为谁的样子？耶稣的样子啊！所以你受洗的时候，你会发现， 受洗起来。我以为刚开始以为受洗之后的我头上就会顶着光圈，结果照镜子怎么还是原来的样子。嘿嘿，有人讲我骂我，跟太太意见不合，发现我还是会跳起来，对，表示我的样子还是谁的样子，
救人
的样子。哎，但是会不会有一天你有一天发现我样子好像越来越不一样，表示你的生命怎么样？
对，在
渐渐的更新啊。所以为什么讲披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要成为耶稣神儿子的样子，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行事为人就要端正，这些事情都不要再做了。那这段经文以前是奥古斯丁哈，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奥古斯丁，他过去也是很放纵情欲，可是他很渴望真理，在追求这个永恒的事情，可是一直觉得找不到，很空虚。一直到有一天啊，当他觉得说哇，他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呢，一直找不到啊，还是在空虚里面，还是在这个罪恶捆绑当中，他就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那个声音，他说，哎，这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怎么好像是小孩子的声音，又好像是一个大人的声音。我们想着可能天使在对他说话吧，结果他拿出来读，就是读这段经文啊，13-14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啊，去放纵私欲。这句话一听好像扎到他的心哦，他的所有的那种捆绑就被释放了。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有提到，这么你看神的话很有能力啊，只要是神真的是亲自对你说话，这些话听起来是责备人的话，对不对？责备的人的话，可是从神的口中一讲出来就不一样啊。所以他就从这个虚空跟罪的捆绑当中，情欲的捆绑当中就得到释放啊。那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要成为耶稣的样子，成为神儿女的形象，不要像旧人。我们过去旧人是为着肉体啊，我们会放纵，我们随从私欲去做。但是我们现在是从神生的，我们就是应该要体贴圣灵啊。啊，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3章讲到，这个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神给我们安排的人在我们周围的啊，都是好的。该尊重的就是要尊重，所以委屈你们啊，这段时间好，谢谢你们对我的宽容忍耐。
我很高兴，
所以不要希望改变牧师，
哎，对，
要改变自己。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神粮牧师给你们是干嘛的啊？
对对对，
难道是空空的配件吗？
因为
砍你们啊！
因为神会管教，爱的必管教。
对对对，神所爱
的每天都会管教，
必管教啊。所以好好的接受神量给我们的，包括哎，
我们的黄牧师
鄙人在下我。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